医治的应许，第四章，仰望他的恩典，并且被医治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你的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，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罗马书八章十到十一节。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；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罗马书十章十节。公义，相信并接受的生命。耶稣借着圣灵那大而可畏的能力，从死里复活了。同样，圣灵那复活的能力，因着公义也居住在你的里面。所以，当你越意识到因着耶稣所完成的事工你是公义的，你就越明白这神圣的能力在你里面供应你力量，驱除你一切的软弱和疾病。请允许耶稣拯救的能力和耶稣复活的生命涌流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。耶和华，听义人的祷告，箴言十五章二十九节。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雅各书五章十六节。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诗篇三十四篇十九节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义人奔入便得安稳，箴言十八章十节。他垂听并拯救你，神所爱的啊，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工，神看你是公义的，今天也是如此。并且因为你在神的眼中是义人，神垂听你的祷告，并且救你脱离一切患难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，箴言二十三章七节。耶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受原文作成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。义人必发旺如青叶，箴言十一章二十八节。你是怎样看你的？圣经上说，一个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这意味着你怎样看你自己，决定着你身体的健康。因此，在病中的你是怎样看你的？是听从你的医生那负面的检测报告吗？神所爱的人，事实上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事工，你是完全的义人，完全从疾病的咒诅中脱离了。你是神所爱的孩子，耶稣所做一切就是为了拯救你、医治你、释放你。所以不要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病人，试图去得着医治。你已经被医治了，已经是公义的，已经是神所喜悦的。用这个思想来面对你的问题，要充满盼望。没有任何疾病或者环境能超越耶稣为你所成就的完美事工。宣告你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你将会在你身上看见真实的见证。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七节。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必远离欺压，不致害怕。你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，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四节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，箴言十章二十八节。你知道你合法拥有的有多少吗？领受神的医治不是你祈求神，而是他已经为你成就的事。你要知道，通过十字架你合法拥有了多少权利，就像你确信你已经完全被赦免一样，你也要确信神已经医治了你。如果你已经有了这样的启示，就算症状显露出来， 你仍然可以用信心来宣告，没有任何疾病在我身上能站立。一旦你持守了神在基督里所给你的权利，阻止你得到医治的恐惧就会像强烈太阳之下的薄雾一样散去，并且你还会在你的身上和你的生活中看到盼望，就像你看到公义的见证一样。福祉临到义人的头，箴言十章六节，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箴言十一章十九节，义人胆壮像狮子，箴言二十八章一节，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箴言十一章三十节。正确的信才能正确的生活。当你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正确启示，你生命的一切都会变得正确，包括你的身体健康。这意味着你身体的每一个器官，你的心、肺、胃、肾、肝等功能都是正常的。你将经历能力、健康、完全和活泼的身体机能。当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是正确的，你的心也会变得正确，坚信，充满平安。沮丧不能再使你屈服，不能再停留在你的心中。惧怕、惊恐、恐怖症将会消失。兴奋、大胆、期待好事会发生在你身上，使你去经历神所给你的祝福。神所爱的人啊，我劝你在神正确的启示上扎根吧。义人得脱离患难，箴言十一章八节。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，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，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九节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诗篇一的一篇六节。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，耶和华啊，你必用恩惠如盾牌，四面维护他，诗篇五篇十二节。神的话语是生命和医治。圣经上有一个我们可以遵循的每日健康法则，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，忠告如下：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今天花一些时间，让神的应许充满你的心，更新你的意念，我的义人。所以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。义人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诗篇三十四篇十七节。耶和华扶持义人，诗篇三十七篇十七节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。坦然无惧的来，神通过十字架上的耶稣使你成为了义人，所以你可以一直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蒙恩惠，而不是审判。你需要知道，现在你在神眼中是义人，所以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接受神的邀请，总要期待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无论你身上小病大病都会衰退，今天坦然无惧地来到那位强烈无条件爱你的神面前。他知道你身体的每个细胞，并医治你。他一直在等着你来到他的面前，坦然无惧地领取他的怜悯和恩惠。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夹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。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 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伏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她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马可福音5:27-34。看见耶稣的恩惠，他就让你看见你的信心。看见耶稣的恩惠，他就让你看见你的信心。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得到医治，我的朋友，不是你看到你有多大的信心，这是属于神的那部分。你要做的就是单单要看到这亲切的神正朝你而来。这个血漏的妇人并没有说，我必须要有信心，我必须要有信心。不，她并没有在意自己的信心是否缺乏，她在意的是耶稣和他的恩惠。如何知道的？她听见了关于耶稣的事，她听到了许多患病和受压制的都得到了他的恩惠，并且她听见了他们所有的都被医治了，都得到了释放。他只是看到了耶稣的恩惠，耶稣看见了他的信心，肯定了他的信心，说，女儿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。神所爱的人啊，单单定睛在耶稣的恩典上，看看他是如何医治那些没有资格却持续相信他恩典的那些人吧。你关注的是你的信心还是神的恩典？看到耶稣在神的恩典中，你将会看到你在信心当中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，用火烤了，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，出埃及记12:8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，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，诗篇105:37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，约翰福音1:29。用火烤，他们吃完了就脱离了奴役和束缚。神告诉他的百姓，一家预备一只羊羔，烤了它，当夜将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。第二天，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，出了埃及得到了自由。为什么要把羊羔烤着吃？因为预表耶稣基督，真正的上帝的羔羊，为了我们的罪，完全吸收了神的愤怒之火，并且在十字架上完全付清了我们医治的代价。他们所吃的烤羊羔只是一个影子，今天你拥有真实的。当你领受圣餐时，你要看见真实的羔羊为了你的罪和疾病已经被审判了，他已经救你脱离一切的疾病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使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，彼得前书2:24。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心里面如蜡融化，诗篇22:14。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他们瞪着眼看我，诗篇22:17。要看到耶稣为你的缘故受了审判。当我们得病的时候，我们要仰望耶稣的恩典是向着我们的。你要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。这就像以色列百姓吃了羊羔的肉之后，第二天自由地出了埃及一样。神想让你看到他医治的供应。耶稣真正的羔羊被烤过了，他想让你看到耶稣被神击打，已经偿还了你的债务，使你得到了释放。你要看到耶稣用他的身体挪去了你身上的疾病。你要看到他代替了他代替你的疾病，背上的肉被一片片的撕裂， 要看到他被无情地击打着，就这样一边一边被击打着，直到承受了你所有的疾病，使你被医治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以赛亚书五至三章四节。耶和华却定义（括号或作喜悦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。要看见耶稣彻底摧毁了你的疾病。我的妻子有一次患了荨麻疹，很多夜晚凄痒难当，无法入睡，吃药也不起什么作用。他得到突破，就是当他看见耶稣为他所承担的，他就好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他的脑海中一直浮现耶稣在十字架上彻底摧毁了他的疾病。他看见了耶稣的手被钉在木头上，圣灵的话使他铭记于心，至少你还能抓一抓，而他不能。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，早上起来的时候他痊愈了。神所爱的人啊，要看见神愿意将他的恩典给你，他已为你担当了所有的疾病和疼痛，他已医治了你。耶稣已被审判、击打、压碎，你痊愈的代价已经付清了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能赦免。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血滴滴在地上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。那恶因膏油的缘故毁坏，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。要看见耶稣压碎，使你得完全。为什么圣经要讲到为患病的抹油？难道这圣膏油中隐藏着什么能力？不，我的朋友，我们抹油在身上，仅仅是为了释放耶稣所成就的事工的信心。他受了不公正的击打，为了使我们成为完全。做膏油时，橄榄果必要先被压榨，像这样，医治要临到我们，耶稣必先被压榨、压碎。他的压榨开始于克西马尼园，克西马尼园意思就是榨油机，接着被蹂躏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。神所爱的人啊，当你使用这毁坏恶的膏油时，要看见耶稣已被压碎，使你得了医治，要看见他忍受了极大的痛苦，就是为了使这医治的恩典可以合法的让你使用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伏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到三十四节。耶稣很喜悦你从他那里支取。这个血漏的女人在被医治中，你可以说她是躲在耶稣的身后，并且偷来了她的医治。但是耶稣很生气吗？根本没有。事实上，他非常高兴看到她如此的勇气，因此不得不见一见她。耶稣叫她出来不是为了谴责她，不是的，他叫她出来是为了让她确定他的爱，也让她明白自己没有因为这从他而出的能力医治他而生气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曾叫他女儿，并且鼓励他行在医治中，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疾病被医治了。神所爱的人啊，这就是你救主的心，他白白赐下医治给那些来支取的人，所以现在伸手来支取吧，他的心是乐意的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马可福音9:23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动摇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希伯来书10:23。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。诗篇84:12。耶稣，我们一直可以信的那一位。马可福音9:23，这段经文传统主义认为，如果你能信，就能看到神迹；如果你不能信耶稣，不能给你神迹。但如果你学习了这段经文的希腊文结构，事实上是这样讲的：你能相信凡事，对于耶稣，这都是可能的吗？你能相信凡事，对于他，耶稣，这都是可能的吗？竟然是这样的不同。这不是关于你有多好，或者你有多大的信心，而是你信的是谁。唯一信心不变和不动摇的是耶稣，他的信心不会失败。你若能信这位从不怀疑、不动摇的耶稣，他能做万事，这就是你领受神迹的方法。神所爱的人啊，信心不是你的信心里面，而是在他的信心里，他一直相信，并且一直想使你得益处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希伯来书12:2。不要关注你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得医治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哥林多后书3:18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诗篇107:1。单单仰望耶稣的恩惠。有一次我患了急热病，我看见主告诉我去读福音书上关于医治的神迹，他也告诉我忘记规条。单仰望他的恩惠、怜悯、慈爱，就可得医治。深挖经文，我很快发现了我自己在医治者和生命给予者的手中，我沐浴在他的爱中，我看到了他的恩惠和慈爱医治我。自从他医好了凡来到他面前的人，他的恩典从未离开过。神所爱的人啊，除了灵命的操练，还要通过仰望耶稣以及恩典的经文，你能变成主的形状，包括他复活的生命，不知不觉的毫不费力的就改变了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马太福音8:16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。马太福音12:15。众人都想要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。路加福音6:19。神怎样以圣灵的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使徒行传10:38。无条件的爱和医治，无论是谁或者过去曾做过什么善事，只要他愿意来寻求耶稣的医治，耶稣都乐意并且慈爱地医治了他们。他从不问他们做了什么或没做过什么，是否悔改。他从未让他们写下保证书跟随他。 也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一个人说你得医治是因为你的报应。很明显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或者行为是完全的。很显然的，他们来找耶稣没有很强烈的信心。然而这一切对耶稣来讲都没有什么影响。所有的这些人来找耶稣都是在痛苦之下，为了得着释放。神所爱的人啊，当你来寻求他的时候，要看到他怜悯你，医治你，没有要求，没有条件，他只愿医治你，释放你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希伯来书8:10-12。我要。新约恩典之下，我们都活在神所说的我要。这是神正在做的，正在祝福你。不要试图用你所做的赚取神的祝福。我的朋友，如果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祈求说，天父，你要医治我，以及我在我的孩子身上所做的错事吗？他会对你说，我要的。神所爱的人啊，神对你说，我要医治你和你所爱的，我要做你的神，你的医治者，一切你所需要的我要给你。不要试图去赚取你的医治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清了代价。换言之，当你听到他说我要，你要看见他正在为你做你所做不到的事情。我要，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，这是耶稣说的。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，使城中的人得医治，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。耶利米书33:6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腓立比书4:19。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哥林多前书16:23。恩典就是供应。神告诉我，在恩典之下的意思就是持续在我的供应之下。这意味着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需求或者危机，我都会供应给你。我的朋友，恩典的本质就是供应。要看到你在他供应的宏恩之下。今天你的身体需要医治吗？你要看到他医治的能力和复活的生命思维环绕着你。神所爱的人啊，因着十字架，神的恩典一直供应你医治、保护、智慧。当你越明白这些的时候，你将越愿意深入其中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腓立比书4:19。神对你的供应是充足的、丰盛的，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，以色列的人是山神，所以他们胜过我们，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我们必定得胜。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列王记上20:23-28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以赛亚书41:10。神也是山谷里的神。在你生命最黑暗的时刻，我们常常觉得神离我们千里之外。我们认为神在山顶，我们自己却在谷底。没有什么比真理更远了。在列王记上20章， 亚兰王的臣仆与亚兰王说，我们失败，因为以色列的神是山神。如果在平原，我们必能胜。当然他们又一次失败了，因为神也是山谷里的神。我的朋友们，没有什么地方不被神的怜悯和恩典覆盖。也许你的身体强健，或者你在死亡的阴影之下，他绝不会离开你，丢弃你。所以不要放弃，山谷里的神是你的力量，他必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，救你脱离仇敌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诗篇23:4。因为主曾说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希伯来书13:5-6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臂膀聚焦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。以赛亚书40:11。脱离幽谷，寒冷、孤独、恐惧、深不可测、死亡的阴影、无力的挣扎，还有被遗忘的惧怕。但是当你看到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牧者，看顾我们，救我们脱离，非他所引导，是我们自己走进了死亡的幽谷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与我们同在，他并没有对我们说，我告诉过你不要乱跑的。他并没有站在那边双手抱胸，看你怎么从闯的祸中走出来。不，他与你同在，保护你，救你脱离凶恶，回到他的路上。神所爱的人啊，耶稣是好牧人，他有温柔的心，他绝不会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丢下你不管的。你要看到他保护你，救你脱离死亡，安全带你走出每一个黑暗。我总不离开你，我总不丢下你。